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
今天我要继续讲解《哈巴谷书》，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圣经《哈巴谷书》。这卷书是在拿鸿书的后面，盼望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找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的研读《哈巴谷书》第二章。上次的节目我们讨论了巴比伦人的三种祸根，现在我们要看看他们招致神审判的另外两种祸根。首先让我们来读《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十六节的经文，请你看《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十六节：你满受羞辱，不得荣耀，你也喝吧，显出是未受割礼的，耶和华右手的杯必传到你那里，你的荣耀就变为大大的羞辱。第十六节的经文是接续第十五节谈论巴比伦人醉酒的祸根。神明明的指出，醉酒是一切不道德行为的导火线。我们看看今天的社会道德情况，就可以知道，醉酒会引致夫妇感情破裂，甚至于离婚。醉酒也会使家庭关系恶化，家人之间互相缺乏体谅。对个人来说，醉酒使人放荡，容易落到一个充满罪恶的生活中。今天我们的国家有许多嗜好喝酒的领导干部，他们口中所说的是一套，但行出来的却是另外一套。他们提倡忠诚和爱人的道德标准，可惜他们自己本身却是高谈阔论、缺乏实践的假冒为善的人。我实在不能对他们产生什么敬意。这些腐败的干部有一些喜好喝酒到一个地步，喝酒好像鱼喝水一样。看到这些的情况，即使他们呼吁人民去尊敬和支持他们，试问人民又怎么能够敬重一群醉酒的领导人呢？在2000多年前，先知哈巴谷已经表明了神的心意。神说，我要拆毁巴比伦的原因是为了他们醉酒、贪婪、暴虐等的罪恶。这些罪恶，神借着先知哈巴谷的手，在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十七节一一的写明了。现在让我们来读《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十七节的经文：“你 向黎巴嫩行强暴与残害惊吓野兽的事必遮盖你，因你杀人流血，向国内的城并城中一切居民施行强暴。强暴和残害的行为是醉酒所产生的另一种的恶果。其实醉酒能够产生各种不公义不道德的行为，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吸毒、淫乱、婚姻破裂等等现象，都或多或少的跟人民沉迷在喝酒有关。怪不得使徒保罗多次的警戒基督徒要远离醉酒。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八节，保罗说，不要醉酒，就能使人放荡。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要分外的小心，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总要远离那使人放荡的醉酒行为，因为醉酒之后会得罪神，也会得罪人。哈巴谷书第二章十八节跟十九节是神审判巴比伦人的第五项祸根，也是五项罪恶中最为神所恨恶的罪恶，就是拜偶像的罪。下面请听我来读哈巴谷书第二章十八节跟十九节的经文。雕刻的偶像，人将它刻出来有什么益处呢？铸造的偶像就是虚晃的师傅，制造者依靠这哑巴偶像有什么益处呢？对木偶说行起，对哑巴石像说起来，那人有祸了。这个还能教训人吗？看哪、是包裹金银的，其中毫无气息。其实酗酒虽然会引发出许多的罪行，但是酗酒本身并不是最深恶的罪行，最大的罪是拜偶像，奉行假宗教，像用手雕刻的偶像跪拜叩问，而不寻求真神。这一切都是万恶之首。在旧约士师记，神清楚地表明了他治理以色列人的基本原则。这项的原则也由先知以赛亚向以色列人一再的宣告。在以赛亚之后的各位先知都是奉行着这一项原则，告诫以色列百姓。这项原则论到一个国家堕落的三个阶段。首先是百姓背弃信仰，离开真神。接着国家进入一个道德败坏，个人任意而行的境况。最后国家沦落到一个无政府的状态。这三个堕落的阶段也是一个国家一步一步的从历史舞台堕落的阶段。在政治上，没有政府管理的状态不是亡国的基本原因。在社会上，道德败坏，人性丧尽，也不是亡国的主要原因。弟兄姐妹，导致一个国家灭亡的原因，是因为百姓在宗教和属灵的事上叛离，放弃了那一位真实而有生命的主宰。我们的国家和社会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当我们年轻的时候，许多人都梦想着一个富强而伟大的祖国， 我们对国家的未来充满希望和乐观。只可惜，我们以为可以凭人的力量去谋求政治、社会、经济上的进取，而忽略了属灵方面信靠神。当我们的心远离神，我们的生活也就日渐远离幸福。当一个国家开始拜偶像，离弃独一的真神，他就开始了堕落的一页。或者你会想，在现今20世纪90年代的日子里，恐怕没有什么人会愚蠢到去拜木偶雕像了吧？让我告诉你，拜偶像的罪不会因为时代进步而消失，只不过偶像可能不再是以前所指的木头所雕刻的，而是在我们的生活上控制了我们全部心灵的引诱。今天有许多人在金钱面前跪拜，也有许多人在性欲的引诱之下奉献自己，有人崇拜享乐主义，也有不少的妇女为了名、为了利或者是晋升的机会而牺牲了自己最珍贵的情操。我个人认为，如果有一件事物能够叫你将生命奉献出来，付上你的全部时间、精力、心思，那么这件事物就是占据了你心的偶像。这个偶像也是神所憎恶的。神是一位忌邪的神，他多次很清楚地向他的子民表示，我创造你，我拯救你，你是我的子民，我要你全心地归向我。所以假若有人要背弃神，可以说他做了一件最愚蠢的事。我们不单单只要远离偶像，更是要心存敬畏，尊神为大为圣。哈巴谷书第2章第20节告诉我们当存怎样的心态面对神。下面我们就读这一节的经文，请你看哈巴谷书第2章第20节。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我个人认为，这一节的经文是指着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说的。当基督再一次降临地上，在他的圣殿中的时候，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那时候一切的吵闹、抗议、混乱、迷惑都会止息。将这种的肃静静默的态度应用到今天的社会上又会如何呢？许多的时候，我们的教会产生出林林种种的困难和问题，使基督的名字受到羞辱，原因就是我们轻慢了神。神在高天作王，神也在圣殿中与我们同在，只可惜人并没有在神的面前俯伏跪拜，将神当作神来敬拜他。有时候我会想，如果全地的人能够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完全静默，那是何等美好的一件事。如果一些终日滔滔不绝的知名人士能够闭口一个星期， 如果我们这些在广播电台讲道的传道人可以停止节目一个星期，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保持静默一段时间，那该是多么美好。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不停地发出声音，其实我们最需要的是在神的面前肃静静默，等候全能神的启示。刚才我们读的这节经文说，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可是有些人却不懂得在神面前肃静，所以在诗篇第二篇第一节里面，诗人以一个问题来指出这种的现象。诗人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这一个疑问，也就是先知哈巴谷的感叹。为什么地上充满着吵杂的声音，争辩的声音呢？原因是这些的人远离了神，他们忘记了神在天地间掌权。如果一个人与神的关系出现破裂，就会影响到他对人、对事、对自己的偏差。可以说，影响今天社会发展的主因，是在于我们是否与神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亲爱的听众朋友，在天上人间只有一条出路，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叫人蒙福，这就是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四节所说的，为一人因信得生。好了，到这里我们研究哈巴谷书第二章就要告一个段落了。现在让我们先简单的来温习一下哈巴谷书第二章的内容，然后我们再开始研读第三章。在第一章里面，哈巴谷向神提出一个问题，问神为什么对犹大国的罪恶坐视不理，没有施行公义的审判。神及时的指示哈巴谷，表示他会用一个外邦国家巴比伦来倾覆犹大，要犹大人受到因犯罪而遭受的惩罚。神是解答了先知哈巴谷的疑问，可是神的答案使哈巴谷有更大的疑惑。哈巴谷再一次的将心中的疑问向神提出来，问神为什么要用一个比犹大国更邪恶、更诡诈的外邦来倾覆犹大呢？哈巴谷书第二章就详细的描述了神解答先知的启示。首先，神坚定地表示巴比伦人会受到当得的惩罚，唯有义人能够因信而得生命。接着神将巴比伦人的五大罪状一一的陈明出来，说明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巴比伦人的第一祸是对物质的贪婪。从第六节到第八节，神责备那些无耻的放高利贷的人，因为他们压榨贫穷的软弱人。所以有朝一日，当巴比伦亡国的时候，那些曾经受过他们压迫的邻国都会集合起来抢夺巴比伦人的财富。 第九节到第十一节记载了巴比伦人的第二个祸根。巴比伦人损人利己，积蓄不义之财，以为在高处搭窝就可以高枕无忧。可惜犯罪的人必定会被罪的后果追上，受到当得的报应。神责备巴比伦人的第三祸是记载在哈巴谷书第二章十二节到第十四节，是关于他们的血腥暴行。巴比伦人奴役被征服的百姓，以满足他们自己的虚荣，杀伤人命来建立自己的诚意。但是公义的神必定会施行审判，到那天全地都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是神斥责醉酒的巴比伦人，那些引诱别人醉酒堕落的必定受到同样的羞辱。酒能够使人放荡，人若是不能自我节制，就会因为醉酒而做出种种的恶事，招致神的愤怒。巴比伦人第五个祸根也是最严重的祸根，就是拜偶像的罪。人制造偶像，崇拜偶像，就等于是崇拜自己一手所做出来的工业。崇拜偶像的本质就是崇拜自己制造出来的物件或价值。任何事物一旦占据了人的精神、时间、思想，那么它就成了偶像，叫人背弃独一的真神。神最痛恨的罪恶就是人为自己雕刻偶像，敬拜那些没有气息、有人所做出来、不会说话、不会听、不会看的偶像。为了拜偶像的罪，神必定会审问人。真诚的宗教生活是以静默等候为基础，对于伟大真神的公义和慈爱，我们不必疑问，不必抱怨，也不必急躁。所以在结束第二章的时候，先知说，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快要到了，在下一次的节目中，我们会开始研读哈巴谷书第三章，请你继续收听。下面我把哈巴谷书第二章十八节到二十节，就是论到雕刻的偶像与真神的这一段经文，再为你读一遍。雕刻的偶像，人将它刻出来有什么益处呢？铸造的偶像，就是虚晃的师傅、制造者倚靠这哑巴偶像，有什么益处呢？对木偶说，行起，对哑巴石像说，起来，那人有祸了。这个还能教训人吗？看啊，是包裹金银的，其中毫无气息。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下面我们一同来低头感恩祷告。主啊，我们谢谢您，你是这样一位全知全能，不但你自己有生命，你也是生命的源头，把你的生命赐给了我们人类。 你创造了我们，你也拯救了我们，我们是属于你的。主啊，求你保守我们的心，不让世界的任何一件事、一个人、一个物来代替你在我们心中的位置，以至于成为我们的偶像。主啊，让我们全心全意的敬拜你，我们也远避其他的罪恶，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讨你的喜悦，为你做见证。祷告谢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为你解答，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我为你祷告，请你写信来。